好，我们看课本啊，一三五一，那么已经抄出来过啊。妙乐的要配合文具，也要配合那个经典啊。好，文具记妙乐这么说：说阿含自子义未成者，那么这个话当然是指这个文具的内容了啊。阿含说五种佛子啊，四果。以及辟支佛名佛真子啊，名佛真子，菩萨不断劫，此意未成啊。所以这个文具记就是说，从阿含一直到此意未成啊，下面小注蝶书引经，书就是文具，经就是法华经的那几句啊，即使长者更于作字，名之为儿，就是重复啊，叠就是重叠啊，重复啊，重复这个文句以及引的这个经文，法华经的经文。即阿含中一名不断劫惑的菩萨，不断劫惑。就不是佛子。大论赤犬啊，大智度论赤子啊，这样的阿含或者是有部的这些论师们的全说，可是呢，非为全无。非为全无是什么意思？立权则有。所谓的非为全无啊，是这个意思啊，立权则有，这就是非为全无。好，我们看一三五一页的第二行啊，看看小字所讲的此会经论名破立义，这个经论呢指的是法华经啊以及大智度论等等，说明在某种情况之下要破斥。破斥的意思呢，就如同一三四六页的第八行说：“斥权则无。”这是破。一三四六第八行啊，小字斥权的话呢，就无，就大智度论就破，破它。可是呢，啊，如果要立权的话呢，就则有。在一三五一页的第四行小字的最后几个字说，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不断惑这种情况呢啊，如果要立权的话呢则有。刚刚讲过啊，立权的话有两个原因，对不对？第一个，配合小圣的这个他们的想法，如果说菩萨断惑又来轮回又来受生的话，小圣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为了要立权，立这种的权巧方便，所以说啊，菩萨三大圣祇劫都没有断惑。另外一种，站在大圣的立场，果后权势，就说释迦牟尼佛久远劫来已经成佛了，成佛以后他可以示现，他有能力可以示现，那么这个也可以啊，这也是立权，可以有这种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不断惑。所以有两种这样的情况，为了立这个权巧，立这个方便，所以说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是破，一个是立啊。我们看第三行一三五一页的第三行的小字，为非但菩萨名不断惑菩萨，而阿含，阿含是经哦啊，不光是有部的菩萨论，连经啊也是这样说的，阿含也是这样说的，此对菩萨而云意也， 这是阿含一名啊，婆沙这么说，阿含也是这样说，以阿含会同婆沙而判大论，则知大论吃权云无，要破斥的时候说他是没有的，没有这件事。又非为全无，又不是说根本上就是完全一点都不可能啊，完全要破掉的，也不是这样啊，非为全无。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是立权则有。刚刚讲过，立权则有呢，有两个情况啊，一个是配合小圣啊，另外一个是释迦牟尼佛果后这个显示诠释，这个叫立权则有。看第五行这个记，此以经论判明。含有菩萨少分不断慧啊，用经汉论啊，经啊是阿含经也好啊，法华经也好，那么论的话呢是用大智度论啊，或者是菩萨论啊，通通合在一起来考量这件事情。说含有菩萨少分不断惑，这句话有我是觉得有点问题啊。到底菩萨断不断惑？如果是照这个菩萨的讲法，照阿含的讲法，那个菩萨三大乘集结是不断惑的，一点都没有断，完全是凡夫。所以这句话含有菩萨少分不断惑，这个很奇怪啊。少分是什么意思啊？少部分是不是啊？应该是从字面上解释的少部分。那么这样的讲法跟那个立权则有好像不同，
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的是说立权则有这件事情就是不断惑，立权的话，如果次权的话呢就根本没这回事，对不对？没有什么多分跟少分的问题，只是看你的立场啊。你要破权，那么不断惑的事情是；你要立权，那么菩萨是三大乘集结都没有断惑。所以他这个少分这个放在这里啊，是少部分啊，少部分的可能性还是怎么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够讲不通啊。少分菩萨少分不断惑啊，意思就是说啊，也有啊这种情况的意思啊。原著就是集注啊，正出其意啊，正出其意。文有四段，四段里面呢就是指那个小字，我们先把四段呢分一分。第二行这里啊，第二行倒数第四个字，此会经论等等的这个此，这个旁边写个一，第一段就是这一句话，此会经论名破例一，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是第三行这里开始，为非但婆沙名不断惑，这个为上面写个二，然后呢第三行的左边第五个字，以阿含会同婆沙而判大论，这句话呢是第三，这个以阿含以字啊开始是第三段，然后在第三行的左边下面第五个字，则知大论，这个则旁边写个四，第四段。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行这里，文有四段，这里看起初段文义，段文义，段文义就是这句话，此会经论名破例义，这是断定。 上面所引的文具记会合经论，包括了阿含呐、包括了这个大论呐、包括了婆沙等等，会合经论，说明哪种情况之下破权，破权，哪一种立权。第二段第六行这里啊，倒数第七个字二，就是第二段，也就是第三行的小字，为非但婆沙等等这个地方啊，解释这个义字，而阿含义名，解释这个义字。这个小字说：“此对婆沙而云义也。”解释这个义字。再看第六行的下面倒数第三个字三，正会判，正会判呢，就是第三行的左边第五个字，以阿含会同菩萨而判大论，就这一句话，正会判，阿含是会同菩萨的。第四，则知大论啊，第三行的下面，则知大论第四段。推论文，推大论之文，就是大论啊，是全云无，非为全无，乃立全则有，解释非为全无啊，就是解释第二行这个大的字啊，非为全无啊，就这个意思，就是立全则有。再看第七行，言立权则有者，别行玄寂云。别行玄寂就是观音玄义记，智理大师的著作。观音玄义记卷三。观音玄义记在这里，为斗眼机，斗啊就是引的意思啊，斗就是引的意思，接引的意思，斗就是接引啊。为了要接引，眼就是大圣啊，大圣的根基，这一类的根基。需破三藏，需要破斥三藏教，非是非比教而作是说也，并不是要废除三藏教来接引众生，而大论啊，而做事说啊，是大论呢、要做这样的啊，赤权全无，不是这个意思。赤权全无的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接引啊这些入这个大圣啊，引这个小圣啊来这个入这个大圣，所以才破斥他。并不是要废除这个三藏教整个的教，因为如果碰到像这个三藏教里面的声闻弟子啊，他们那种的想法的话，必须要去说菩萨是没有断惑的，才在三界以内三大圣集界以内啊受生，必须要这样子说。现在要把小圣这个接引到大圣来，这个时候就需要破掉啊，就告诉他那个讲法是方便说，是没有的事情。所以小圣的教法也不能够全部的废除，在某种情况之下是要立权啊，要安立的， 到了他已经根性越来越成熟，对于大圣的教法越来越能够仰慕，这个时候就要废除，要废权。那么这一段文字啊，就是这个意思。对某些人根性成熟的人，就告诉他那个不是真实说；对某一些初机，跟他讲那个是真实，那个是真的，就是一种手段，这样了解哈。就是说，到底菩萨三大阿僧祇劫有没有断惑等等的，要看需要。再看1351的第九行。论云加瞻言造则，大智度论提到，就是说这部发智论呢、是加瞻言所造。这个加瞻言呢，不是佛弟子，不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的这个加瞻言是后来的加瞻言，他所造的这部论叫做法智论。从所造论及所记者说，那么刚刚我们也抄出来的就是文具记的内容，对不对刚刚抄过了文具记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么大智度论上面是这样说的说迦瞻言呢造这部论，做这个菩萨三大阿僧祇劫都没断后，都是凡夫这样的说法大论呢是加以呵斥。看1351页的第十行的记，此出大论吃权之意破斥迦瞻言的这种说法。言所造论者，即迦瞻言所作发智经其实就是法治论，把前度也翻成把箭度箭度就是牛字边的一个这个箭，把箭度把前度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呢是翻成箭度意为这个箭度是梵音在大正藏里面是叫做阿毗达摩发智论也有翻成八见度论玄奘大师翻译的叫做发智论，阿毗达摩发智论玄奘大师的这个第一篇就是杂韵杂韵里面说明四第一法纳喜还有个纳喜纳喜其实就是品的意思，篇的意思，篇章的意思部类的意思，在这个纳喜是这个品的意思，篇的意思，部类的意思，这个纳喜阿毗达摩发智论里面第一个八见度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杂韵，这个四第一法的纳喜一共有八品一共有八品，在大正藏26册大正藏26册这一部发智论一共有20卷玄奘大师的翻译有20卷。好，回到课本。八见度的初品那么在玄奘大师翻译叫做杂韵杂韵，一共有八品。这个初品讲的都是世间第一法，世间第一法等等只是后面的都没有说后诸弟子为后人不能净解拔前度，故作比婆沙也。像大比婆沙论 集合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阿罗汉啊，来把它这个做一个解释，详细的解释。一共《大悲菩萨论》一共有200卷啊，一共有200卷，在《大正藏》第27那一本，《大正藏》27册，全部就这一部论，就这一部论啊，就是《大悲菩萨论》，做比婆沙，旧的翻译叫比婆沙。玄奘大师翻译的叫《大毗婆沙论》啊，看小字，持有善文，阿含以及婆沙，阿含是经，婆沙是论啊，名不断惑菩萨，经也好，论也好，都说明这个菩萨是不断惑的，在三大阿僧祇劫里面都没断惑。这经论相符。经汉论都是同一种说法，而大论次之者，可是呢，大智度论啊是合此他破此他，盖次其自全之人耳。次的是什么呢？次的是那些执着的人，执着这种说法的人，故曰。论云加瞻言照着啊，从所作论即所记者说，所以大智度论破痴是破痴啊所造的论以及所嫉妒的这种观念这种立场啊，要加以破痴，即出其痴权之意，说明他为什么要破斥他，你执着在那个上面，这个要加以破斥。盖从其所造论及所记故，那么就是加瞻言啊，他造这部论呢、啊、就把这个讲法就肯固定下来，说菩萨三大阿僧祇劫都没有断惑，都是凡夫，这是这个造论者啊，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啊所嫉妒的这种立场啊，大论要加以斥啊。大论为是加瞻言照啊，主要是发智论或者八见度论啊，或者八前度论啊。是者大论。知其计论啊，知权之非也，这也说明他的这个所造论所计的这些立场，所嫉妒的这些立场啊，加以斥责啊，他的错的啊，说他是错的啊。好，此段原著是。妙乐出论次权之意啊，那么集注啊，前面集注呢，他用这个文句记指出大智度论次权之意，就是破次这个小圣的这个权书的他的这个本意啊，出名论次。职权之人，职权之人，那就是加瞻言论啊。盖以下呢，是名大论持权之意啊。并不是说啊，经的这样说法是阿含经的这样说法啊，有它的这个戒断性的功能。可是呢，加瞻言照了这部论，就把这个固定的这种的说法固定下来了。啊，这个就是有过失啊。四者下啊，就是在第四行的下面倒数这个第四个字啊，四者下啊，结总结啊，明大论呢、啊，是嫉执之非也，就这部论、啊、
把阿含的讲法固定下来，啊，牢牢的执着，这个是错误的啊。大智度论的呵斥啊，是呵斥这个人啊，这件事。好，再看下面的第九行的集注啊，就是刚刚我们抄出来的文句记的这个内容啊。其以会二，二就是二圣，会合二圣，还归阿含，就是还是归结到这个阿含经所说，所说什么呢？就是不断惑菩萨，凡夫的菩萨，法华准就，就是将啊，我们把它加几个字。这个哈，啊，后面啊，下面马上要讲到啊，为什么文句记会有这段文字？因为对于《法华经》啊，譬喻品里面三车一车啊，三车就是羊车、鹿车、牛车，另外一车是大白牛车，对不对？那么是应该是会三圣归到一圣，对不对？但是当时啊，有十种讲法啊，十种讲法说是会二神二圣入这个菩萨圣，而且这个菩萨圣呢，说的这个菩萨圣呢，是阿含经的这种的菩萨，把法华经的里面的菩萨跟这个阿含经所说的不断惑菩萨把它混为一谈，所以叫做一合可笑，多么的可笑。那么今天的参考资料啊，就是写这个有十种讲法啊，今天恐怕来不及讲那个啊，我们下一堂课才来讲这一章啊。里面就是当时智者大师文句里面，他集合了十种错误的这种讲法，讲会二归一，就已经有菩萨了吗？菩萨怎么还要会三归一呢？会二归一就可以了，有当时有这样的讲法。而且归的一啊，归到哪一种菩萨呢？归到阿含经的菩萨。当时判教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么这十种说法呢，通通都是错误的，是非常可笑的。我们看1353页啊，这个背啊，背是前居士，此因判藏菩萨之变，藏教菩萨断惑不断惑等等啊，大致都认识啊，有两种立场啊，立权则有啊，次权则无，对不对？大致都认有两种立场。所以阿含经讲菩萨不断惑，那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大智度论说立权则有。法智论加瞻言这个罗汉所造，他执着这个不断惑菩萨，这个就大智度论就加以呵斥啊，所以次权则无啊。那个那一种的阿含的那样的讲法有他的这个阶段性的一种立场，所以这么说，过了这个阶段性就不要了，在那个阶段上是要的啊，所以不是说全部没有这样的用处啊，这是大论的立场啊。我们看这个背，此因判藏菩萨之变啊，藏教菩萨到底是啊有没有断惑等等的啊，什么情况之下是要立，什么情况之下是要破啊，辨明菩萨当分大小也啊，应该要清楚的知道啊，这个小菩萨是一种这个方便的一种讲法啊，是因为要立权，所以才建立阿含经所说的小菩萨啊，但是呢，等到这些声闻弟子根性成熟以后，这个就是要破， 不能够像家章言照这个法治经啊、法治论啊，啊，就把它固定下来了，把它认为是实有了，啊，那个是不可以的，那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菩萨呢要分大跟小，小菩萨就是阿含所说的，那个是阶段性的一种讲法，大菩萨是真实说，像《法华经》所说的大菩萨是真实说。所以要分大小，其实在当教里面他也是大圣，所以光写大小圣菩萨是也有时候会让人这个分不清楚了，哎，因为他也是有度众生啊，度众生就是大圣啊，啊，但是呢之所以说大小菩萨呢，特别是说明小菩萨是三藏教所说，大菩萨是后来的方等啊、般若啦、法华涅槃啦所讲的，啊，这是啊，大菩萨是真实说，那种的菩萨呢，就是说小菩萨呢，啊，所谓全教菩萨呢，啊，三藏教所说，那个就给他立一个小这个啊小菩萨这个名词啊，但是只用大小两个字，怕会误会，啊，所以我们讲大小的时候呢，要把这些内容啊。通通要了解透彻了以后，那就没关系，啊，说大说小都没关系，啊，所以菩萨要分大小，啊，下面呢补啊，补啊是信全法师啊，持次古师，在这个文句啊里面，呵斥这个智者大师之前或者当代。有一些法师们啊，这个立场啊是错误的，把大小菩萨不分，认为《法华经》的啊这些三车一车啊是会二归一，而且归到这个小菩萨去。阿含所说的啊，在十二年间啊所说的《阿含经》里面的那个菩萨，就是三大圣集结不断惑的菩萨。归到那个，所以说一合可笑。那么在妙乐里面或者文句里面有十车之难，十车之难这句话是我认为有问题的，它那个内容啊，文句说的叫十难啊，我们难知做十难难知，各位看那个参考资料七至二的第几行啊，文句啊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从上面数下来，文句的第一行，后面，啊，后面做十难难之，对不对？好，所以十车之难这个词啊，这个名词啊是有问题的，应该做十难难之，这是古诗，啊。古代的这些法师这些论师对于法华经的三车一车啊，他们的解释是会二归一，那么做这样的这个陈述这样的结论的时候呢，有十个疑问造成他们这样子的结论，他提出十个结论十个疑问，难就是疑问了，啊，十难，十个问题来问这个《法华经》的经文应该要会二归一，这是他们的看法。所以这个地方十车之难呢，跟内容是不符合的，没有十车，只有三车一车啊，哪有十车啊？所以十车之难呢，我认为这个名词是有问题的，这个信全法师他自己说十车之难，文句说的是十古诗做十难难之，对于会三归一啊，他们做十难难之，他们的结论是会二归一，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没办法了啊，下一次再来说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